大众人民原籍善良，不到山穷水尽，逼得他喘不过气来，眼看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还要大家都是一样受害，才肯铤而走险，勉强能够挨过，便想勉强苦挨过去。人心绝不疑虑，最难号召那些住在通都大邑城市的商民，谋生之计较多，更成了自了汉。各顾各偶然说动几个鸡的什么，我已想过杀官造反，把眼前所见土豪恶霸杀个鸡犬不留，以我们的本领和这许多忠实勇敢的穷苦百姓下棋，手来真比什么都容易，只是事情终有结果，并非凭借一隅一县之地和有限几人血气之勇杀掉几个土豪恶霸便可了事。几千年来，当政的人利用父子之亲、夫妻之情与兄弟朋友平常接触较久，容易情投意合的心理假托伦常，先将父母子女这一轮巧妙运用，把母女二字略过，只提父子，一面提高夫权压迫妇女，再将夫为妻纲四字推进到君为臣纲，把忠字抬到孝字之上，于是变成五伦，用作千古帝王愚民之策，全不想这几句号称甘秋正气的至理名言内中含有多少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呢。他们既说古先圣王以孝治天下，并还历述父母抚养生育之劳与身从何来之意，可见没有父母生他不出，尤其母亲的十月怀胎、疾病痛痒的关怀、寒暖衣食的照料，种种温情慈爱，真个说之无尽。当然应以母子为重，孝字当先，不提母而提父，虽然轻重道治，在几千年礼教制度，妇女不能自谋生活以前，从小长大以至成人，只管内中好些事，出于习惯自然的虚伪，到底没有父母养家，不是难于生存，便是多受苦难。朋友相处较久，尚且依恋关切，互相照应，何况从小养大，依我使我，扶我育我，教养关切，无微不至的骨肉之亲，专事游荡，为非作歹，不管子女教养的又当别论，只是一个能尽妇道的老人，小时受他抚养恩惠，等他老而无用，精力衰颓之时，对他敬爱扶助，他只是个好的父亲便是应该，不说别的，只当还情也是来而有往，理所当然。讲起情分，自比皇帝重得多，休说寻常百姓用劳力谋生，只有献出血汗劳力所得，像皇帝那两当差应役这类专制帝王，在他治下根本得不到皇帝一点好处，硬要叫他忠君孝嗣，已是不合情理。便是那些吃粮当差的官吏，不问官职大小，人品好坏，不过凭着心力换饭吃，和人家商店雇佣的人伙差不多，只更增加许多礼节麻烦和宦海风险，收了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去供他们衣食享受，奉公守法，为人民多做一点好事，那是应该，凭什么一样被雇佣的人，对于皇帝老而不问善恶邪正，都要听命效忠，死而无怨，不问官民，稍有为伍，便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这不讲情理的制度纲常把人们害得真苦，无奈这一套愚民政策做得十二万分的巧妙，使各层各种的人能够互相利用，受了人家愚弄，再去愚弄别人，在民智闭塞，只知盲从之中，危害数千年，业已根深蒂固。在这万恶制度之下，民智自然极难开通，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本来希望人民越纯越好，以免向他讲理反抗，你越无知，他越可以垂拱而治，为所欲为，就有好些明白事理的人心中不服，恰巧遇到时机，乘着人民苦痛太深，一声号召揭竿而起，上来原是起义想把天下穷苦人民救出水火，极致成功之后，或快成功以前，看了前人所有大权大利和那无穷的享受，自己本身又有几千年相传的余毒深印心中，只为立在被害的一面与之对敌，一旦大权在握，私心一起，力受摇动，因是此中过来的人， 为想保全他家天下，子孙相传千秋万世之业，所想出来的法子只有比前更精，也比以前善于作为，做的是坏事。说的却无一句不是枕念苍生，市民如此，准备如何如何，是亿万百姓同登乐土的好话。利用人民乱极私智，只图目前苟安喘息的心理，侥幸成功，他也当了皇帝。单说市民如此四字先就狗屁不通，叫他们凭良心讲，真要这些衣不蔽体。面有菜色的穷苦百姓到他身前，休说当作亲生子女，加以热爱关切，绝无此事。人也见他不到，稍微在他宫门前面徘徊逗留，被御用爪牙捉住，不杀头也必打个半死，下到囚牢里面去了。为了父母子女最亲，所以才将这四个字硬配上去，以便行那愚民之策。无知人民往往信以为真，想起来简直是个笑话。虽然历代人民一代比一代苦，但是物极必反，将来终有一天把这专制帝王全部推翻，改由全体人民推选，才得知是出掌国家大计。贤能者进，不孝者处，非有益于民者不用。经过一番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然后转入全体康乐富强之域，从此太平快活下去，永无不公不平之事发生。但是目前还不到时候，与其凭着一时意气只在山僻小县发难，不能举国一心，事变无法善后，就算本领多高，一般心智体力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想要成此千秋伟业，岂非难于登天？即便由小而大，而以恒心毅力排除万难坚持下去，地方越大，领头的人越多，休说势力分散，旧的余毒未尽以前，人的看法不能一样，先是一个极大难题。说又当此胡儿刚刚得势，兵力强盛之际，他那本族大量的肩甲利兵，我们一团散沙，只当中夹着几块顽石，先就敌他不住，许多假借名士皇族起义的人连遭败亡，一半故由于朱家三百年暴政这面不得人心的丑招牌，不为天下人所共谅，只凭种族间的一点仇恨，自然不能成事。最重要还是历代得天下的都由于民力已尽，人心厌乱，他恰巧赶来，为了收功，并非有什么大了不起。我们想做的事乃是惊天动地，扭转乾坤，一举而是千秋万世，君蒙其力的空前大业，与那西土帝王倾向的富贵婴儿举世者迥不相同。稍微设想疏忽，休说起义期中不知要糟蹋多少人命财产，就是大业成功，还要把这几千年的旧有的制度风俗习惯一举推翻，好像一所聚族而居的大破落户，再有许多田地财产不知开辟运用，却任三五小人把持专断。他们穷极奢侈，日常搜刮众人所有，供他无穷享受。内里许多人却是衣食不周，朝不保夕，他那把持专断的制度更万恶到了极点，治重病要用猛药，非全部革新不可，少数恶人既要除去，所居大片房舍也要全部拆掉，所有田产也要重行清理分配，还要与利除害，打下永久安乐之计。一面是千头万绪，劳心焦思，日夜辛勤，不得休息，而那里还有许多的人连暂时的衣食俱都难得，以前的破屋烂墙今已拆光，眼看将来就有华屋连云供他居住，在此短短的兴建岁月中，苦无茅屋可避风雨，人心十九四四，专顾眼前，目光短的自难免于怨恨，必须想好方法下手，使其心悦诚服，还要先搭一些炉棚草舍，使其暂刻栖身，离祸野菜暂刻充实，才免许多枝节为建业之梗。这类事几个人自办不来，事业太大，必须先把人才找上许多，加以教练，使其看法相同，样样均能实践，才能成功。但这一件先非容易，现在大乱刚平，对方携着战胜淫威与假仁假义，小恩小惠并行之下，虽然 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比起明末天下慌乱，连想卖苦力气都没有地方，终日忧危虑害景象。中药稍微好一点，杀掉几个恶霸小官极容易，在时机未到以前，这一村一县的人力物力如何能敌倾国之势？至多坐上几年流寇一般的义民，迟早必被敌人消灭。大业不成，还要害上许多善良百姓，万般不得。此时祭坛不到大举，只好釜底抽薪，在大家合力之下相机行事，巧妙运用，就一片是一片，比较稳妥。所以这多年来，我到处均与穷苦百姓联合，做过不少事情，从未出使大乱子，便由于此。这次原定用这几家土豪财力逼他兴修水利，不料发生水灾，贼党又来寻仇，正好利用时机双管齐下。昨夜我已防到要发洪水，果然应验。本来计策已有好些改变，非但这几个恶奴无需杀绑，连方才死那三个也可不必。好在死这三人都是有救应得，又可借他下人，已过之事不必再提。这八个打手就是放回，好些巨贼住在张家，均知官府无用，又都骄狂好胜，便主人想要报官，也必不肯做此丢人之事，至多派人来此扰闹，由我们再也不相干，何况是由得罪林老兄而起。他们还有好些顾忌，以我之见，他们既已哀告悔过，方才也曾加以警戒，真假由他去，我自有道理，仍令各座圆船放回去吧。当众人密议时，那八恶徒均在炉棚一角待命，一个也不敢逃，全都胆战心惊，等铁笛子喊尽众人，说完前言，下令放回，并向群贼带一口信，不由喜出望外，自称眼瞎，再三称谢，互相扶持，分坐圆船驶去。人刚一走，铁笛子便说，如今形势已变，就在第一，我因想开这两条河渠，原在临县和附近村镇中存有一些粮食，今以一座救灾之用，开去钱米，另外想法至迟黄昏前后便可运到。至于张庄这几个豪绅恶霸，暂时不宜妄杀，留在那里还有大用，尤其张氏父子引鬼上门，一面想借群贼之力保全身家，一面却知此事关系重大，无穷后患，终日都在心神不安。我们因是利用在妙没有，天水那伙刀客经我数年管教，他们本是良民，逼而出此，并非的已，如今更成了一伙急功好义、勇于为善之士，便他平日也并非专以抢劫为业，这次出力颇多，存粮也有不少，沈万两对夫妇夜已赶去，不久同来。此事我已有了通盘打算，只请林老兄父女代办一事就更妙了。林搜接口笑问，你说的话我已醒悟，真个名不虚传，高明已极，可是要我去做反问吗？火未说完，铁笛子笑道，林老兄真个口直心快，有好些话少时再和你密谈吧。林搜便未再说。老汉问之，铁笛子由昨日走后忙到现在，休说酒饮未过，饭都未吃，亡命万山夫妇连做准备，一面笑说，铁老先生为了灾民和穷苦土人这样出力，理应吃饱才好做事，我备了些薄酒粗肴，诸位应暇稍微小饮谈心如何？铁笛子笑道，灾区情形我已看过大概，粮船未来以前大家吃饱也好，我们又要救灾，又要和贼拼斗，防他捣乱，事情尚多，我素不做那矫情之事，主人圣意殷殷，夜已准备现成，正好享受，谁也不说那些好听话吧。万方笑说，还是我们大师兄爽快，他这大半生的光阴全都用在贫苦百姓身上，无日无夜不是用心便是用力，自从出山以来，共只数得出的每一两年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聚上几天，连那偶然来访的粮物我想得起的次数也极有限，就这样他还多是抽空顺便来寻他们， 便头年定好约会，前往赴约也都在事前经过盘算。就变之举始终仍以救人为重，专为同门聚会，真正快乐遇上三五日酒饮，和大家做长日长夜之谈的快活日子。算将起来，先后才只求四，余者没有一次能算真正空闲。他那事情之繁和相识苦人之多，听了都叫人心里紧张，他却始终老是那么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我们如与那事无关，他还提都不提。试过之后，除却直接受他好处的人们，极少有人知道他把救助善良苦人当作终身事业。年月一久，自然不免传说开去，等到名声越大，官司两面低对头越来越多，他为不愿招摇显露行迹，换上一个外号，或是改了姓名，人都当他失踪不再提起。可是这成千累万的贫苦百姓仍都知道是他。